美国，第一次走进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传播。已经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的老伴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和我的外孙都相继信了主，皈依了基督。而我自己呢，依然故我，我不愿意相信主。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长期生活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不相信今天的物质世界以外还有神和超自然物的存在，也不相信我们整个的人类是神所创造的，也不相信我们人是有罪性的，所谓人人都有罪。此外呢，我还认为我已经退休了，年老了，我不愿意受太多的管制，因为在过去我们一辈子受的管制太多了，就是现在我们国内每一个人多受当权者们的管，以前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也管制着我们的行动。所以我现在我自由了，现在我退休了，我不需要那么多管，而我认为信基督也是要受管的，所以我就不愿意信主。我希望，我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我就希望我能够平平安安的、清清静静的过一生、过一辈子。因此我就请人写了八个大字，用镜框框起来以后挂在墙上。哪个八个大字呢？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但实际上面呢，我在淡泊里面并没有这个字，并没明，不知道什么字应该明什么字，而这个宁静的这个缘也没有达到。就在这种思想情况下面，我每次也是来教会，也是来听道，也是来敬拜，也是来组织学，但是呢，实际上面还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而是什么呢？还是远离神的。我觉得对我信主有帮助的是08年和这次来美国以后在教会里面听到对我的帮助。我记得08年的时候，我在教会先后我听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日学里面的讲道，一个是我们的安姐，她讲的信徒死境，使徒信经，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当时的李红军弟兄讲的教会的历史当中的宗教改革。我觉得这两次的讲座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首先我觉得那个安怡静姐妹的讲道里面呢，这个是我懂得了很多主要的教义，不仅是我认识了当时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真神，自由拥有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否定了我过去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而否定了我这些的想法。同时呢，我在那次里面呢也懂得了什么叫凭信心来接受，什么叫做因信得救，也知道了信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觉得原来我相信信就是相信吧，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信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不仅是信号，还要信托，还要信服，还要信仰。同时呢还很重要，就是一个信入和信实。所谓的信入就是什么呢？你信了以后就要入门，你信了以后呢就要你相信上帝神的允许是必定会实现的，要有这个信心。这个呢是我对信有了一个好像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教会的历史呢也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我听了教会历史以后，听到当时 很多我们的教义今天所以能够很就是大家相信建立起来确立起来是经过长时期的和那些邪教或者是那些异端做斗争以后所形成的，因此它是正确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好像是我也看到了，就是当时基督教的信仰所一直是受到各种批判主义的，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主义的批判，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不但没有衰退，而是向来越来越兴旺。所以呢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有生命力的。正是因为在这是那一次，而这次来以后的听到呢，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推动更大了。我记得陈彪牧师和我们两位长老好多次的连续多次的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来讲出埃及记的传道讲道。这里面呢是这些讲道呢是我心服的认识到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同样是威严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是我相信这一点。记得有一次英强长老在讲到法老刚硬，我不是法老，但是当时就提醒我，你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切莫像法老那样的刚硬，因为刚硬也好，自大也好，骄傲也好，都是信主的大忌，这是我有那么一个警惕。另外陈彪牧师和我们的红军长老多次的上我们的那个当时的慕道班来给我们解答问题，当时我们收集了20多个问题请他们解答，他们每一次都很耐心的给我们一一做了解答。另外我觉得他们不仅给我们解答这些疑问，同时呢还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来信主，应该怎么来做神的儿女。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不断的学习福音的过程里面，由于神的潜移默化的感召，我决意信主归正。下面呢我想讲两件事情是我生活里面的经历，来说明我对罪的认识，因为我觉得对罪的认识对我的信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夏天我们到上海去参观世博会，顺道呢去祭扫了我的父母和弟弟的墓。站在他们的墓前的时候，我当时的心潮翻涌，往事翻腾呢，一种犯罪的感觉升起在我的心里面。是怎么回事呢？1949年上海解放，当时我的父亲呢失业在家，我母亲呢是有病卧床。当时家庭的生活呢就靠我爷爷手工劳动所得来维持。一年以后我高中毕业，当时呢学校的校长给了我一个2选1的选择，第一你留校到图书馆去工作，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些收入可以维持家养家，另外呢你还可以补习功课，因为我什么呢，解放前后我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耽误了一些功课，所以呢你正好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学习，可以来补课，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让我上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去学俄语，这是一座从延安搬来的学校，因此呢是公积制，不要我花钱，可以供给我的生活待遇。当时我没有和家里面商量，我也没考虑家庭的困难，在所谓参加革命的这种借口下面，我决意去哈尔滨。这样以后呢我去了哈尔滨，当时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应该说家里面尽了全力让我读完高中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正需要我辞家的时候，也有我有力量辞家的时候，我不顾家庭的困难走了。 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年迈的祖父还是操劳来维持家庭，我父亲呢没有办法去做了小贩，我妹妹呢小学毕业以后就辍学了，就上了工厂去工作。我弟弟呢勉强的读完了技工学校，而是什么呢，到甘肃去做一个电焊工。而母亲呢一年以后久病不治去世了。每当我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愧疚，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愧疚，而是一种罪。把困难当中的父母留在困难当中，对困难当中的父母辞而不顾，这是一种不孝，是我们的神的诫命是不允许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我在网上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夹皮沟。这个夹皮沟呢不是自去威虎山里面的小长堡的那个夹皮沟，而是什么呢，而是甘肃省的一个劳改农场的一个名字。这个影片讲什么呢，是纪实了当时在甘肃省的一部分右派改造的悲惨情景。当时沉重而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压抑的生活环境，粗暴的而非人道的管理，猪狗不如的生活待遇，每天就吃几个稀饭就要维持一天的劳动。有的人没办法，看见耗子，抓了耗子以后就把耗子打死以后跟开水烫一烫，把皮扒了以后就吃老鼠的肉。就这样的生活下面，好多人就在劳动现场摔倒了，昏厥了，死亡了。有时候早上还可以看到拉尸体的车从右派居住的地窖里面把死人拉出来。全场3000多个右派到后来死了一半，他们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被人用他们自己的被褥草草的捆扎以后就抛尸荒野。结果呢荒野里面的死人太多了，老百姓有意见了，政府才想办法怎么办呢，想办法把他们埋葬起来。另外呢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把剩下的一半的右派你们回家吧，但是呢并没有真正让他们就是脱离右派这种环境。最后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厂长把其中的一个右派留了下来，这个右派呢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右派，他说你不要走，我要重用你。那个右派说他们都走了怎么留下我干啥，然后他说你他们走了还有更多的右派要来，我想让你来管理他们，就说明也就是什么还要继续的来迫害知识分子。我看到这些情况，我感到人间的不平，也感到人祸带来的灾难是多么的可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又想起了我自己的遭遇。我1954年在学校的研究生班毕业，留校当了一名俄语教师。结果呢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57年我是奉工会之命呢办了一个黑板报。当时有句话叫是文责自负，谁写文章谁自己负责。因此我想没问题嘛，反正是谁写文章谁负责。结果呢我是这个主编，因此呢最大。结果呢就把我打成了右派。受什么处分呢，是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原来是78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呢变成了12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当时就让我下放到农场去劳动，3年多的劳动啊，沉重的劳动，加上以后的长时间的这种非常 压抑的生活，把一个朝气蓬勃的另外呢好出人头地的我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逆来顺受、谨小慎微的人。人家看了我以后，这个人怎么性格都变了。但是我还是感谢神保守了我，那一次没有我没有被逼死。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还是遭到了差一点被逼死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中期，也就是1968年，那个时候有一天把我留下，让我交代我的罪行。我说我什么罪行？说有人检举我是某某某组织的特务，同时我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因此要我交代罪行。我没有参加过这些组织，我怎么交代啊？交代不出不行，必须交代。当时的共宣队长啊把我留下，说钟国华，咱们今天就一勺子买卖，就是做买卖了，一勺子买卖，你要交代清楚，把这些问题都说了，明天我们开大会当场放你，没有问题。我想我没有参加过组织，我怎么交代？交代什么呀？到第二天早上8:30要开大会了，8点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吧，半个小时以后我说什么呀？那个时候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坎坷的过去活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想干脆别活了，死吧，我想跳楼。当时我就向我们管教我们的人请了一个假，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把跳到窗台上。我们哈尔滨冬天很冷，初冬的时候呢就把窗户就封上了。另外呢，哈尔滨的是双层窗户，我就用胳膊肘敲开了第一层窗户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犹豫了。犹豫什么呢？我想这样下去不是问题更说不清楚了吗？这个不白之冤我恐怕要背一辈子。所以正在犹豫的时候，神保守了我，有人进来了，把我，你干什么？把我拽上来。好，这一下子多了一条罪名，畏罪自杀未遂。但是我当时也性横下来了，我说反正我已经死了一回，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就对我还没把我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就在学校里面专门有一个地方给我严加看管，白天黑夜的有人看着我，真奇妙。其中有一个看守我的学生，在我第二次再来奥兰多的时候，居然碰到了。呀，你不是互相之间都还有一个心照不宣，就是那个时候我看过你，我也记得那个时候你看过我，那个心照不宣。但是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是吧？这个他回哈尔滨，他回去的时候还要上我们家去，我们家去，我上这来，他还请我吃饭，都成了好朋友。谁我就不说了。那个后来呢是什么呢？后来我看逐渐那个形势好转了，又对我不那么严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外调的人回来了，否定了当时对我的那些不实的检举。这个不实的检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就说我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呢？可能我们在座的人知道，国民党的一个蓝衣社。这个蓝衣社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蓝衣社呢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31年的时候就改成不是蓝衣社的，改成国民党的叫福星社，而我就参加了，我在出生那年参加了这个蓝衣社，就是那么一个情况。所以后来我觉得好像这个形势对我好转了，就逐渐的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我觉得 还是神保守了我。后来也很奇怪，我再多讲几句。这个检举我的人呢，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次上哈尔滨来呢，是我来见我，是我中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同学。我当时不知道他是他检举了我，不知道他检举了我。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正好是晚上来看我。后来呢，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住在一个旅店里面。然后呢，我说好吧，这个咱们很不容易见面哈。我说明天我再来找你，咱们一块儿去吃顿饭。当第二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此人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呢？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去外调我材料的人和我说，检举的人就是那个人，就是来找我的那个人。我想他来大概也就是向我赔个不是，但是他没好意思说。所以这个事情都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奇妙。后来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们全家过了一年，我们全家又被下放到农村去查到落户。那是70年，一直到72年的冬天我们才回来。那个时候钟基清才9个月。就这样一直到我们退休，一直到现在。以上就是我两次经历当中两次的经历，从里面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的罪性和人所犯下的种种的罪孽。其中有的当然不是我犯的，但是我也是会犯罪的。世人都会犯罪，世人都是罪人，神是慈爱的。耶稣基督为全世界的罪人而受死，舍命做全人类的救主，也是你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在圣灵的感召下，坦诚自己的罪孽和并且悔改，真心信靠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这两天我听范长老的讲道布道，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也就是我们不仅仅应该把基督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同时应该作为我们生命之主。这样我们才有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力量和神的力量，有自己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有自己的能力和神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好。所以我想我会遵循神的诫命和命令，按照神的旨意和安排来生活，以荣耀神为自己的任务。我想这就是我应该树立的生活目标，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不明确什么立什么志，这也就是我应该立的志。谢谢大家，阿们。 Mm-hmm.